今晚上的一段经文的分享。好，我在说啊，做妈妈的、做爸爸的，如果你们需要离开啊，不用客气啊，你们时间到，你们就可以啊离席，没关系哈。连笔记刚才啊有派给大家，是两面的还是啊有两张四面对不对啊？应该没有错哈。OK， 好。好，这个经文的背景啊，如果你看笔记，你可能有注意到啊，就是它是讲到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克西马尼啊，其实克西马尼园了哈，是一个花园哈、啊，这个花园呢，是我们主耶稣常去的地方。OK， 啊，今晚整件要分享的整件事情就发生在这个花园，这是一个很寻常的事，但是那个晚上就做了一个全世界最重要的决定。那个晚上我们的主耶稣做的选择就决定了你跟我，我们的永恒在哪里。 OK， 那你可能会很懊恼，为什么那么大的重要的事情不去联合国开会啊？为什么？其实我们的主耶稣带了一些人在他身边，但是很可能这些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最重要的时刻，我们关起的眼睛，我们把心关掉，我们走过去了。就刚才我说圣餐也是这样子啊，可能是你蒙恩的日子，但我们那天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啊，我们就是耳朵没听见，眼睛不打算看见，我们就错失上帝的恩宠啊。盼望今天晚上这个经文的分享啊，我不会很按照字来读哈，我希望你们可以有时间自己看笔记，但是最少你要抓到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克西马尼的祷告呢，它的重点不是怎么样祷告啊，不是哎耶稣这样祷比较好，那样祷比较好啊，就是上帝要我们怎么祷他比较高兴，重点不在这里。 OK， 你记得啊，如果重点只是在这里呢，这段不需要记载的，因为那天也只有耶稣自己一个面对上帝，门徒都睡了嘛，所以不用记载。他写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你跟我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以基督做榜样。关键是不是在苦难中得帮助，因为上帝要帮不帮你，你再怎么求也不会变的啊，是在苦难中不犯罪。基督在这里做的事情呢，如果你没有太注意，你觉得他好像白求了，因为最后他也上十字架也死了。他在这里的伟大是他没有犯罪，竟然有一个人面对这么大的压力，这样大的危险，他能够祷告，而且在祷告当中呢，上帝允许他可以表达他的内心跟情感，但没有犯罪，还是义人。你应该很惊讶啊，圣经把它记下来，其实是要我们每，因为我们其实在地上我们还在过这种日子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的榜样，好吧。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背景啊，我等下简单解释啊，就会不会很多，不会了。来，弟兄啊，弟兄多吗？今天好，可以看一半一半。来，弟兄姐妹们，来，弟兄开始。耶稣从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西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姐妹，我们念下一个。好，这我来读了。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所以这个地方在橄榄山啊。门徒跟着他到了那地方，就是这个克西马尼，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路加就比较快进入正题了，但最少这个马太跟马可呢，就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啊，带了三个人，一个叫彼得、雅各跟约翰。好了，我们现在回答一个问题：我们的主耶稣跑到克西马尼园，是不是去藏起来？因为他知道有人要抓他了，他知道他要被盯了，对不对？我们主耶稣是，哎呀，我现在要藏起来，不要让犹大出卖我啊。不是的，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呢，犹大就知道耶稣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几乎是故意去那边的，因为他要把自己交给他们。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基督把自己生命交给他们，他要证明基督受死不是被逼的，是出于对上帝的顺从。我们有时会，这是去年我讲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常会以为今晚上是基督受苦，那你去一些教会他会给你看电影对吧，看耶稣钉啊，血滴下来啊，让大家都做噩梦今晚上对吧，他会给你感觉一种血淋淋的一个晚上啊，因为耶稣很凄惨很凄惨的死。 OK， 你知道那个重点不是耶稣死得多凄惨，因为之后你知道教会里面的那些信主的人被罗马人啊，不是钉十字架，绑起来好像蜡烛这样点火，他肯定比钉还要痛，有的是用，就是我再讲你可能也要发噩梦了，就是比这个更残忍的死法。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不要以为圣诞节就是一个很耶稣很死得很惨，不是这回事，主要是耶稣顺服而受苦。Okay， 要有一个观念在前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苦既不是他自己找来的，也不是人家逼他的，基督的受苦是父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在这里的伟大是他顺服父神的旨意。那为什么顺服那么重要？为什么啊？可能做父母的人会很喜欢，孩子要听话对不对，那你他小一点的时候他很听话的时候说我孩子要聪明对不对啊，你希望他都是天才啊，后来养一养发现不是天才没关系啊，不聪明听话也可以，你就一直就希望孩子听话对吧。其实你知道吗，孩子听话对父母的顺从呢，很多时候就换来父母对他的喜爱，是这样的。那你不要再告诉我你不听话我妈妈还是很爱我，我知道你妈妈是咬牙切齿还是很爱你，但是如果你愿意顺服她，她更爱你，因为顺从跟喜悦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主耶稣啊，是上帝的爱子，如果他不是上帝所喜爱的，我们也没得救了，因为我们是敌人，我们是上帝的敌人。就是因为基督是上帝的爱子，我们在基督里面才能被神所赦免，被神所怜悯，被神所爱。好，为什么基督是爱子呢？因为他凡事顺从。你没有想过旧约杀这么多牛跟羊对不对，为了做什么？为了献祭赎罪对不对。那你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有人去信耶稣，我不想信耶稣，我继续杀牛杀羊可以吗？哦，不环保啊，这给人家虐待动物啊，来告你，教会还杀牛杀羊，对不对？所以基督教现在很干净了，啊，也不烧香，因为不环保，我们就用祷告，啊，我们不再搞一些形式，因为我们很先进，是吗？不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再杀牛跟杀羊来赎罪？我们必须依靠耶稣基督呢？关键在哪里？可能你说耶稣是人吗？牛跟羊不是吗？牛跟羊被杀献祭是上帝指明的，所以当上帝说可以的时候就可以的。 OK， 但为什么不能够继续用牛跟羊呢？有一个基本的差别在这里，就是牛跟羊被你杀的时候呢是不甘愿的。你不要和我说他会流泪，我告诉你他不甘愿的，因为他不明白。OK， 虽然他很小的羊或是一只很老的牛随便你啊，总之动物被杀的时候被献祭的时候呢，他们都形象上他们都好像赎罪的，但是有一块他怎么都做不到的，就是顺服。上帝要的献祭只有一次，就是顺服。顺服献上的祭呢就满足了一切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牛跟羊，就是因为没有一只羊是顺服的，也没有一只牛的祭是顺服的，所以以色列要不断的献祭，等候那个最终上帝的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来。所以我要表达的就是说，耶稣基督自己走去客西马尼园，不是他侥幸，也不是他想要扮英雄还是什么哈，主要呢是因为他要表达他是顺服上帝而受苦而受死的，因为上帝所要求的赎罪祭必须是出于自愿的，就是顺从的心。 好吗？啊，好了，耶稣基督跟他们说，来，你坐在这里啊，这里坐，
你们坐在这里。
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坐在这里？可能你很难想象那个有没有凳子啊，你很想很多。但主要呢，当耶稣跟他说，你们坐在这里，让我去祷告。你要知道啊，耶稣知道这些抓他的人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所以耶稣让这些门徒呢远一点，以致当他们看到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可以跑。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很爱这些，他知道这些门徒受不了，因为这些门徒都以为明天要做官了 啊耶稣今晚上要做王啊，我们就要升官，这些人想要做什么大事，头脑根本不能够承受看见主耶稣被抓而且不反抗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知道，所以基督把他们留得远一点啊，当然也是带着身边，但是远一点，以致他们可以安全的逃跑。基督在这里他只选了三个人啊，也不是说这三个比较强啊，受得起就靠近一点，主要也是基督让这三个人陪伴他啊，耶稣也要陪伴啊。你现在开始明白，耶稣不单是神，他也是人，他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呢，他希望门徒与他同行，与他一起警醒。其实我们基督徒有时我们没有察觉这一点啊，我们常忽略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肢体啊，以致我们常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觉得孤单，我们常说没有神同在，其实上帝都有为我们预备啊。当时呢，基督有这个目的啊，让他们来跟他一起同心，同时也让他们可以看见基督的挣扎，可以吗？好，我们看下一节经文了啊，开始重点来了啊，很短的一段经文啊，请爸爸按一下好了，很短啊，也不用读两次，大家都经文都一样。他说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这个不是形容门徒啊，这句话是形容耶稣基督。先解决这个就啊跟起来，为什么要用就什么什么起来啊？这个中文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吧啊，可能你会想到有些意思啊，但是它的原文呢，它是要表达呢基督之前，你们记得耶稣在这个晚上之前，他公开说他要受死，他要三天复活，对不对？基督从来没有表现过他怕死的，对不对？他从来都很有信心，因为上帝一直用不同的方式来磨练我们的主耶稣啊。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基督要被磨练？他不是神吗？他是神，但他为我们，他完全做人。你如果这一点转不过来呢，你看不懂这些经文的啊。就是呢，基督是神，他永远是上帝，但是他为你为我，他成为人，他把他的荣耀藏起来，但是他还是神。藏起来不表示他不见了啊，他完完全全做一个跟你跟我一样的人，他的哭，他的笑，他的惧怕，他的需要跟人一样，以致他代替你跟我，可以吗？啊，所以这里呢，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就起来是要表达了我们的主耶稣，他开始进入战场。原来之前上帝预备他很长的时间，哇，很长，三年半啊，来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呢，就是耶稣基督要开始进入试探的时候。他之前也很多试探，但这个试探是最关键的，是最后一个的，他上十字架之前，可以吗？啊，好，我们先来说。什么叫啊？还没完哈、啊。什么叫做忧愁跟难过啊？忧愁或是恐惧啊？这个这边也用一个字啊，恐慌啊，惊恐啊，是指什么呢？啊，其实这是在啊，指到刚才我说了哈、啊，耶稣基督为了代替我们，这种的表情啊，是一个罪人面对审判罪恶啊。的审判官所应该有的态度啊，这是潮州话啊，你们应该听不懂，所以没关系，听我讲中文 啊不用猜啊，他只是跟爸爸啊讲一些啊关心的话啊，应该是这样啊。来，回来，我的意思说，你看到这些字，你不要觉得啊，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字来讲我们的主呢？因为这个是你跟我在面对审判罪恶的上帝，在面对愤怒的上帝 的时候所应该有的反应。 OK， 所以我们的主不是因为啊要死啦很怕所以就有了这个感觉啊，不是，他真正的惊恐真正的忧愁的原因呢，是他看见他死亡要面对之后啊，要面对罪的审判，上帝的怒气。你说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当然门徒都在睡觉，其实怕的应该是门徒，对不对？怕的是一个全世界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得罪了上帝，最不应该怕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他没有罪。但那一天晚上是反过来的，大家都很轻松的过日子，因为大家都不觉得他们需要被审判，反而唯一的义人啊，世界上唯一的义人啊，这是啊，以后做讲员的这个材料啊，他也可以讲到，就是呢，唯一的义人呢，反而惊恐，反而害怕起来。OK， 那所以我今天希望你们有一个改变啊，如果你已经有这个话就没关系啊，但是如果你以前没有办法这样子接受呢，你看这段经文，你真的去面对它，你不要跑啊，你不要说哎呀，不要看这种经文，把耶稣讲的那么不英雄，我不看了。OK， 不需要去解释这个害怕是什么，就是害怕。这只是证明了我们的主受死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呢，他不仅有一个身，我们常说耶稣有一个身体，是因为他要死。你讲的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不单只是一个身体要死，他还有一个身体，因为他要有你跟我的感情，他要你有跟我的知觉。所以我们的主是带着情感、带着知觉受苦的。OK，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应该有的，但那天我们的主表达了出来，可以吗？啊，所以圣经记载我们的主受苦，刚才我前面说啊，他这种受苦的方式啊，啊，钉十字架啊，啊，被人家啊辱骂羞辱，主要不是要标榜我们的耶稣很伟大，牺牲很伟大啊，让我们去仰慕他。其实主要啊是这个目的的，就是透过我们的主顺服的受苦呢，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面对苦难、面对试探的时候，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求帮助。我再说一次，基督做一次给我们看，你跟我都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也不用每个人去问啊。我想你跟我都一样，我们的人生总要来到一些的情况，就好像耶稣基督那天晚上这样。OK， 他要想到一个极大的啊一种啊可能审判啊，啊你要想到一个极大的困难啊跟危险啊，你那时你的情绪很混乱，你不懂要怎么样讲。OK， 你很慌张，你到处找人帮忙。OK， 你有在这种情况，耶稣基督说来我做一次啊，这样子做呢是完美的，你们看以后你们就这样子做。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一段记载下来呢，真的是为你为我的啊。我们的主耶稣真的，他可以选很多的方法，他可以就那天晚上不要去克西马尼园，他可以跑到一个完全犹大不知道的地方，他就不会被抓，因为犹大不懂他去了哪里，对吗？但我们的主耶稣呢，就刻意的 ，OK， 他走进死亡，因为他要用复活的大能来胜过死亡。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吗？他要告诉你他很厉害？不是，他要告诉那些怕死的人，其实我们都怕死，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走过了，他说你看没事啊。那好像每次你们都这样子跟孩子讲的，对吗？你买药给他吃，不要不要不要，你就自己先吃一点。所以父母可能吃了很多药，孩子再吃一点。我们的主就是为我们尝了死的苦味，以致我们这些怕死的人就不再害怕。你看我们主都做一次给我们看，那他好了，你说不要逃过死亡，面对死亡可以不可以没有感觉啊？有时我还在想说，我当然这是开玩笑啊，跟我太太说啊，因为大家我是比较多肉的，比较胖啊，就说嗯，上帝让我比较胖，可能是以后要给非洲人吃啊。当然现在非洲人也不想吃我了，就说以前说啊去做寻教师，后来被人寻到，那想说啊，如果有一天上帝要我寻到的，就是这样想啊，可不可以没有感觉？有没有想过啊？不痛。 痛的哦，原来，因为人是怕痛的嘛，对不对？这没有，我们的主耶稣呢，整场没有感觉，不是很好吗？对，耶稣说这小小要求给我吧，我愿意为世人而死，我愿意承担，但是没有感觉，不是轻松一点吗？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要这个方法，他反而选择什么？他反而选择进入感觉。他不必要的，我告诉你啊，他不需要做这件事，但是他就是这样啊。上帝的意思要他这样子，他就是这样顺服。他进入了人的情绪，连他在情绪混乱、在情绪很压迫的时候呢，他用祷告来胜过。他用祷告求上帝的恩典，让他的意志降服下来，以致他最后把他的一切完完全全交在爱他的上帝的手中。那你说这是耶稣做的？这不是耶稣做的，这是你跟我做的。我们的主是上帝啊，他与父没有区别的，对不对？但是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他必要的，这就是人要做的。你跟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做，怪不得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我们得罪的是。你没有借口的，你不能跟人说啊，没有人像我这样苦的，所以我讲两句不对的话是可以的，我做两件傻事是可以的，我报复是可以的，因为没有人像我这样苦过。耶稣说 No， 我做过了， OK， 我进入你们的情感，你的害怕我都体验了，但是我告诉你怎么得胜，不是跑，不是逃，是靠祷告。而且不是说啊，上帝救我，没有。其实你们知道最后耶稣上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在祷告里面呢，他让上帝来改变，让他的意志降服下来。我意思说，如果你在苦难中会得罪上帝，是因为你不顺服。你那时最难的就是为什么，对不对？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要承担？不是他，不是另外一个人。你那时你是最不愿意顺服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要靠着祷告来学习这个功课，以免我们在苦难中得罪耶和华，得罪我们的主。OK， 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有极其的忧愁，又有惊恐，但是他没有犯罪。你看整段圣经记载啊，等一下我们要读的东西，你可能没有太注意。现在你看你细看呢，你会觉得这些字会让你很不舒服。但是很奇妙哦，我们的主竟然在整个过程里头呢，他没有犯罪，他取了情感，他有恐慌，甚至到了一个界限，看起来他几乎快要犯罪，但我们的主却没有越过去。当然，你说我怎么知道？如果我们的主真的在那一天晚上他失败了，你跟我都没有得救了。我们今天也不用什么复活节，这是历史了。OK， 我们也不用纪念什么东西了。就是我们的主在那一刻来到了边缘的时候，他像我们一样，他可以不需要这样了，但是他跟我们一样来到了边缘，但是求上帝给他恩典，顺服，最后得胜。OK， 好吗？啊，所以我再重复一次啊，就是苦今天要讲的祷告呢，不是教你怎么样祷神才喜欢，也不是在教你有什么秘诀在苦难中可以求到上帝从天上来的帮助，这里没有讲到这一些东西，主要是告诉你在苦难当中怎么样仍然可以遵照上帝的旨意，仍然可以不犯罪，怎么样在苦难当中能够真诚的祷告，全人的祷告，以致你可以得到这个力量，可以完完全全的去顺服他。这就是这段经文的目的，好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了啊。对，再下一个，对。你看，就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惊喜。啊，其实很，耶稣真的没有乱讲话。你说，哎，耶稣讲开玩笑，你会甚忧伤？你是神，你怎么会甚忧伤？啊，你几乎要死啊。哎，这个不是每次人家说气得要死啊，是这个呢，讲气话吗？耶稣不是讲气话，耶稣是讲真的。耶稣进入这个情感呢，他感受到他的忧伤，甚至让他要死去。 OK， 这可能也是你跟我曾经感受过的，对不对？我们的主说我走到这里来了啊，所以他把他这个忧伤跟他的门徒讲啊，啊，当然让他们听到他们的主甚忧伤，几乎要死。他说啊，我主，你为什么会这样啊？来，我们来帮助你，我们来跟你一起祷告，这样嘛，对不对？但是圣灵说，这些门徒说啊，你很忧伤要死啊，好吧啊，他们又继续睡觉啊。所以这个真的是哈，很可惜。我想门徒过了那个晚上之后，他们明白过来，他们一定很懊悔。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我们的主用肉身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是他最伤心的时候，我们竟然全部人都在睡觉。基督今天不再有这个情况了，你明白吗？他已经做王了，耶稣不再降杯了。他降杯一次，他走到人就是忧伤，甚至要过线的最痛苦的边界的时候呢，竟然这些门徒没有一个人在乎啊，他们一定很懊悔啊。不过当然，我们的主还是赦免他们啊。OK， 所以我们就看下来他怎么说了。再按一下好了。对啊，这是今天的，这叫主菜啊，这是最重要的经文了啊。盼望你们可以记得这段经文。来，我们读啊，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伤后可惜，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下面其实一样，但是这里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啊。”这句是不同的啊，跟上一这里也差不多一样意思啊。总之，耶稣基督跟他们说：“我很忧伤了，你们跟我一起祷告。”那基督就往前走一点，他就继续祷告。那这个有趣的地方，当然有趣，就是说你要留意啊，为什么耶稣要往前走，而不是说哎，我们围在一起，圈圈一起手拉手祷告，好像你跟你孩子这样子，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主面对一个极大的危险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往前私自祷告啊？这一个是今天一个重要的题目啊，就是说你是怎么样祷告的？那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上帝许可我们，而且我们主也教导我们，当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困难的时候呢，他让我们可以独自到他的面前，让上帝独自成为我们的听者，独自成为我们祷告的对象，没有其他人见证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可以坦然真诚的表达我们的情绪，甚至有时你根本表达不了，上帝还是知道，已经在里面了，他看到你里面那一筐很乱的东西，你想要讲你讲不出来，而且有时你还讲错，你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去找字典怎么讲，不用的，他看到了，但是他要我们独自在他面前面对这个事情，因为他要出。那独自没有不好的，我知道很多基督徒独自是不祷告的，你们不要笑啊，我听你祷告，我大概知道你平常不祷告。就是很多人，我可以告诉你，只在人面前祷告，他已经养成一个坏习惯，所以他祷告是没有情感的，因为他说很多人在听嘛，我讲一些东西，人家又不明白，所以我就讲一些没有感觉的东西，对不对？就算你心情很受搅扰，你说啊，主啊，你知道啊，就这样而已啊，你说啊，愿你的旨意成全，就这样而已，你不能够。真的把你的情感放进去，其实祷告有情感不是错的，而且祷告有情感才是真的祷告，你是一个人啊，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你不是真人啊，你是一个魂，好了，你说我没有人的情感，这还是一个正常的祷告，但是如果你是完整的一个人，你少了一块情感，这个就不是你了。所以如果我们祷告里头我们不带着我们真实的情感，其实我们的祷告在神面前是虚妄的、虚假的。特别在你痛苦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很理解我们。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不敢讲错话，等一下我祷错了啊，让神更生气啊，好像有时你做错事校长叫你到他的办公室来啊， 就问你啊，你就想好要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来，先谢谢校长啊，在学校付出伟大，赞他一番，让他高兴一下，再来讲你的事，对不对？你会想很多。你知道上帝在你还没讲话的时候，他早就看到你的里面那一团东西，他知道了。你不能表达的东西，他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其实到他面前，其实不再在意，因为只有你跟他，没有别人了。所以上帝要我们独自在他面前，向他来倾诉，向他来表达，向他坦诚的祷告。我们的主就做了这个事情。那等一下你看的经文啊，哎，不，等一下就这里了。我可以告诉你说，这些话从这里讲，这些话其实都严格来说是不可以讲的。你可能没有发觉吗？父啊，在你凡事都行，求你把这杯喝，这个是 no 不可以说的。你明白我意思吗？这是一个大罪啊，这样子讲话，啊，大罪。耶稣讲是没有罪，但是我说，如果我们平常我们上帝啊，你可不可以改变你的心意？这个是不对的，对不对？你会发现这些话是不应该，好像我们觉得我们不会说的。那为什么我们的主可以说，而且上帝不定耶稣这样子说是犯罪？那你可能忽略了这一点吧。你看很多人在苦难的时候还是死撑哦，是吧？上帝，我知道你的旨意是美好，即使心里面一千个不高兴，是吧？还要咬下来说，对，我遭受是应该，但很不高兴，你装什么？上帝早就看到你很不高兴啊，来啊，讲啊，你讲出来，我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对不对？但是你不讲，因为你有一个习惯。所以很多的人在这种情况时间一久呢，其实对他的灵命一点好处都没有。OK， 所以我盼望你能够 get 到这个重点啊。为什么今天晚上要讲这个？其实当然还是讲耶稣受苦，但是更多是讲我们每一天呢，啊，我们弟兄姐妹面对啊，有的是家庭的困难、身体健康的困难啊，有时是面对就是工作啊，其他。你有时到一个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怎么面对的？你为什么没有想过就是这样的？耶稣说我做过一次，啊，而且父神没有拒绝，他也悦纳啊。所以我说为什么刚才我讲啊这些话你就讲，因为你认为表面上看起来耶稣在求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他说父，你什么都可以做，求你改变你的心意，这是得罪神的事情嘛。所以好像我们的主讲了一些没有结果的，做了一些没有结果的要求，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父神在这个时刻，他明白基督他所说的，他的内心并不是那样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就是他所经历的。我想刚才我说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曾经也有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你在祷告当中你没有办法表达，你讲一些东西好像有时讲完了又觉得又不是你讲的，是吧？还是你没有，如果你没有呢，我就更担心你了，就表示说你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不祷告，你就到处找帮忙，打电话问东问西啊，怎么做最好，怎么做，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祷告过呢，你读这段圣经你不会太惊讶，你说啊，我们的主真的是做人啊，啊，好像我写在纸上一些的这形容不是我讲的，我是翻译给你们看的。他就说人在一种极大的压力之下，他的环境很多的事会搅扰他的心思，他讲话有时不会有焦点，就是他会摆动，对吗？我想你们也知道啊，你很紧张的时候可能你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对，连你好像一辆船啊，在暴风当中，明明是要往那个港口去，但是就是暴风把你摆左摆右，虽然那方向是应该这样的，但是你一直你的船头都好像不是很对正，你心里面知道你要求神，但是你好像一直求不正，因为你一直受影响，你的情绪一直被搅扰。 OK， 所以在极大的危险中，基督徒一般呢是因为知道我们需要依靠上帝，这是我们的头脑知道的啊。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美好，所以我们会去祷告，但是你在祷告的里头呢，你发现你很难平静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明白为什么你要受苦， 就是说你遇到好像突然间你有一个消息说你有一个病一个疾病是你没有想过的 OK 你一下子你想很多，哎呀，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这个苦难没有给你一个答案的时候呢，你的心情是不会平息下来的，对吧？那在这个时刻上帝还是要我们先到他面前祷告啊，虽然那个时候你的神学也不管用了，你的圣经知识好像也不管用了，但上帝说你像小孩一样嘛，就来到父亲的面前啊。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好像你家里啊，你有一个孩子啊，好像迦南的孩子这样大了啊，他天天跟爸爸在一起，他也知道爸爸爱他保护他，对不对？啊，有一天晚上他睡觉做噩梦啊，他醒过来，你看他做什么？他却冲到爸爸的房间啊，把爸爸叫醒，连跑到他床上跟他说啊，要跟爸爸妈妈一起睡。那实际上你说哎，很自然嘛，但是你可能说不可以，平常你不知道我在家吗？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家吗？我在家就是平安的。那这个是神学啊，你懂我意思吗？你孩子那时不管用啊，他知道你在家，他还是要冲到你的怀抱去，因为他要你保护他，他要一个感觉。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对，我们平常读圣经，我不是说读圣经没用，你明白上帝的护理，你明白上帝的全能，这是重要的。但你要知道你有一个软弱，就是你还有一个心情，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呢，这些神是主权的，神有护理，你那时慌的啊，你突然间觉得护理怎么样讲啊，主权我怎么顺服啊，为什么要你的情绪就是过不去。上帝说什么，哎呀，来了就是来到我的面前，就好像这小孩这样，就冲到父亲的怀抱，不需要问说你在家你不在家，我害怕不害怕，不用问这些东西。这件事发生在基督的身上，我是希望说我们有一种反省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好像失去了这种应该有一种本能上的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好像我们要烧香啊才可以，好像你还有一步很多步骤你才能够祷告，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你忘记一种本能，就是他是你的天父啊。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你还要打扮一下，还要客套两句，你算了，不用祷告了 OK。 所以这里呢，当然我不是鼓吹大家乱祷告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的主的确是没有犯罪啊，但是我是希望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的一个榜样，就是在极大的挑战跟试探的面前，你那是最需要的，就是在神面前表达，告诉他，也求他救你脱离这个试探。这个主要的试探就是不再依靠自己，而不是说啊，你帮我啊，上帝帮不帮你他早就定，你不祷他都帮你，因为他要做的他一定做的。所以关键不是祷告求帮助，我再重复啊，祷告求不犯罪，苦难最容易犯罪，对吗？所以你要怎么样在苦难中不犯罪，就是要像耶稣在这里的祷告，好吧啊。那假冒伪善的人，我刚才举例了啊，我们可能自己也曾经是啊，我不讲别人，讲我自己吧啊。我遇到苦难，连我就会说，反正我不想祷告了啊，我就会说，不用祷啊，因为上帝都知道啊，反正祷也不能改变他，祷还是什么啊？那好像很有信心啊，对不对啊？再多危险都是不用祷，没关系，他看见啊，他是万有的神啊，拼命讲，其实心里面就是拒绝祷告，轻看祷告。看起来我很有神学，好像很坚持有信心，但是就是因为我常常忽略在苦难当中向上帝祈求恩典祈求祷告呢，时间一久我的心就累积了很多的抱怨，因为我每次没有处理这个感觉，我心里面就说你看又来了又来了啊，无理取闹的啊，你是神啊，我没你办法，心里面就说无理取闹，你在累积这种怨恨，等到一天时间到你就放弃了，你就不再祷告了。所以老信徒呢，一定是不一定是我们一般认为啊，信徒久的人就是常常祷告读圣经的，你会发现老信徒是最傲慢的，是既不读经 也不祷告，可能还不聚会。你说为什么有这种反？那这个不是否定你有没有得救啊，我是说就是这种假设造成的。因为他认为呢不应该有反应嘛，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应该怕，我不应该怎样，我不应该那样啊，这表示我还是真的信。你错了，你是有血有肉的人。如果我们的主都这样，难道你比他更好吗？难道你比他更坚强吗？对吗？啊，所以基督在这里啊，我就是他，我刚才前面说啊，他不需要这样子挣扎的，他这一幕不做，他心里面祷告也可以 ，OK？ 或是基督做了，圣灵不记载出来，没人知道，也可以的。为什么要写出来？这一幕有什么好写的呢？就是为你为我写出来的，啊，以致这个敬虔的榜样，在苦难当中成为我们唯一的出路。啊，你看完呢，你会发现上帝也做了一个见证，因为上帝因为基督这个祷告呢，上帝就应许他。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可以这样祷，父神还悦纳。那当然，我不是叫你重复这句话啊，我是告诉你说，你来到上帝面前，你知道他知道你的心事，但你不要觉得你知道就好，我不要讲，你说出来，你表达。而且你不要在人面前讲，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会觉得人家不能理解你，你就有伪装啊，讲一点又不讲一点，是吧？讲到啊，哦，上帝我很苦楚，你想想，哎呀，等一下人家看清我，哦，不过也没有那么样苦啦，也不错啦，又要数一下功劳，算了啊。你如果要这样，你就一个人去房间好好祷，告诉上帝你想什么，也让上帝在你的心里面就是鉴察你，把那一些他不喜悦的告诉你，以致你可以放下。啊，我今天主要的不是教你大家要怎么祷告，我主要是给大家看见这是一个经过苦难能够得胜的一个榜样。啊，那我们看这里有一段经文是我打在纸上啊，你按一下好吗？啊，就是是不是啊，这个不是最新的哈，啊，好了，你们看纸吧，好吧。啊，纸上啊，有一段希伯来书，对不对？啊 ，OK， 啊，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持定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你读完这段经文，你现在明白它发生在哪里吗？发生在这个晚上，当然之前也有，但是主要这个晚上就体现了我们的主凡事受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那你看他受试探他怎么应对的，他不是没有感觉的，他不是躲起来的，他进入人的感情，他走到感情的边缘，但是他一发现这个试探要让他犯罪的时候，我们的主靠上帝的恩典回到束缚的里面，好吗？啊，好。另外在前面啊，就刚才还没完，这里有讲这个杯啊，也有人问了为什么要讲杯啊，杯是指什么？那今天不特别讲杯，不过杯呢主要是一个用词，在旧约也是啊，就指到上帝对你的呼召啊，跟杯有关系，杯不是喝水吗？那这跟我们文化不同了啊。杯在这里是指到上帝按照他的意思让他成就在你身上的东西。那基督的杯是什么？就是他降世为人，要成为我们的救主，还要受死，要受苦，这就是他的杯。所以当我们的主耶稣跟上帝说把这杯挪去啊，这是一个 big big no， 对不对？就啊，很可爱啊，换了一个杯，再拿塑料的来，不是讲那个东西啊。基督竟然跟父神说，可以不可以不算啊，不走这条路，不算。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你可能会很惊讶，基督可以这样讲 ，OK？ 但是上帝还是让他这样讲，因为我们的主，他的心情，他的情感是被圣灵所约束的，啊，他没有按自己的意思继续往前走。所以刚才田说他一讲完这句话之后呢，他又马上说什么？不要 从我的意思，
不要
从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一到那个地方，他说：“上帝，你可不可以改变？”连他马上知道这个顺服要回来，像我们这样了，他就说：“但是是你的旨意，而不是我的旨意。” OK， 那可能会有人会问了：“啊，耶稣求父神以外的旨意啊？”父神的旨意是好的，对不对？如果父神以外的旨意就一定是犯罪了，你会不会这样想？不一定，对不对？那这也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再想清楚啊。我就啊，父神旨意是美好的，这样父神旨意以外的就是不好的咯？不一定，因为那一刻我们的主的旨意也是好的，父的旨意也是好的。耶稣不是想要犯罪啊，耶稣想的东西不是坏的。就我举个例子，写纸上啊，就好像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一间教会很多的基督徒在受苦，你为这个教会求平安，难道你是犯罪吗？那上帝的旨意是要让这个教会经过苦难，对 ，OK。但你祷告的时候，你说出于你的善意，你说上帝啊，你拯救这些信徒，你让他们有平安，难道你这样祷是犯罪吗？不是，你也不是犯罪，但是你的祷告不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当你一察觉上帝说这不是我旨意的时候，你就要停止在做这一种的祷告，对不对？那我们的主一样，他是做人嘛，对不对？所以当人面对一个死亡的时候，你反应是什么？啊，很好啊，啊，死亡真美丽。不会，你会说上帝是这个时候吗？你如果上帝感动你说是，你要回家啊，你的心说好，我想要活也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要我在永生当中也是对的。所以现在你既然这样说，就顺你的旨意，不顺我的旨意。那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祷告是可以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就乱求啊。你说啊，上帝我要发财啊，刷两分都不行，不是那个东西啊，不是那种为自私为欲望的求，你还是一样可以求善良的东西，但这个善良不一定是上帝的美意，所以你要顺服。好了，所以接下来我就说，虽然一般的情况啊，我们不要因为有了这个祷告之后，我们就每天都在上帝面前撒野啊、乱求啊、乱喊，不是啊，上帝还是喜悦我们常常顺服他的旨意。就是说，上帝不会学我们整天问他啊，我的想法比你更好，可以吗？你不要每天这样啊，就是他希望我们常都知道他的美意是最好的。OK， 但是有时他知道我们的理解有限，他也体贴我们身体啊，我们的肉身的软弱，所以有时上帝的确是像这里啊，他允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用我们认为是善的意念来跟他求。明白这意思吗？啊，你说不要这样好吗？我告诉你，不要更惨。如果你祷告呢，每次都是用一些你不明白的经文来祷，我告诉你，你只会沦落到虚假、虚伪。你要祷告文，我可以给你，有很多的。你去圣公会啊，祷告文是一本书啊，多到，而且这些祷告文都是 perfect， 都是完美的祷告文，有开头，有写的特美，有圣经节，你去读啊，每一个拿出来念。我只会告诉你，你是虚伪、虚假，是吧？所以林可怎么样？是啊，我不知道，我不能够理解上帝的意思，我就按着我认为是对的，但是不是违背的啊？求，等上帝允许我，让我在祷告里面他改变了，好吗？啊，好，我再用一点时间了，我知道我已经差不多要过了，不过我希望这几个观念可以进到你们。的头脑，就是这里还有一个字也要交代的，就是这个意识啊，跟这个愿意啊，中文是这样写了，他说你若愿意啊，连按你的意识，其实它是两个字啊，一个字呢是我们一般人说的，就是 will 旨意，一个字呢是指到人的意志。你说意志跟旨意有什么不一样？啊，这是一个字啊，一个观念。我跟你讲，这个观念是盼望等下你读经文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明白啊，不会混乱啊。啊，我们就这样子定这个字啊。人是有独立的意志， 好吗？因为我们是独立的人，所以我一个 will， 你有一个 will， 就是人的啊独立意志，意志就会产生旨意，或是说心意。心意是从意志来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意志呢，他就没有旨意了，他就没有心意了，他就不是人了，啊，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可以吗？啊，好，你看到这里呢，有两个这个字出现了，成就我的意思，成就你的意思，所以这里有两个旨意，对不对？就表示什么？这里有几个意志啊？两个意志。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当然这不是神学啊，这只是让你明白呢，我们的主耶稣当时没有在那边装假，假假自言自语说啊，上帝啊，明知道还要讲一下，不是啊？当时在永恒中也是这样啊，就是父、圣父跟圣子呢是独立的，他们是同等，但他们是独立的，所以他们各有自己的意志，所以他们都会产生旨意，但是在永恒中他们是同心的，所以他们常常产生同样的旨意，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呢，他们的旨意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有独立的意志，但是是一样，就好像丈夫跟妻子啊，你们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人，对不对？但是你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你们一起同意追求一些的事情，对不对？旨意是一个啊，意志是两个，是可以的。好了，这在永恒中，当耶稣做人的时候就特别了，为什么呢？耶稣做人的时候，他拿着人的意志啊，而且这个人的意志呢，不是神的意志，所以变成耶稣做人的时候呢，他有人的意志，连他就有人的旨意。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他永恒的旨意，说：“哎呀，耶稣，你在永恒中都跟父一样的讲这句，好像废话吧？”不是，他指的是我做人的时候呢，按照我人的意志呢。我是觉得我不应该死，或是我不需要受审判，我没有罪。但是父，你在永恒中有你的意识，因为你也是独立的。所以到最后呢，耶稣说我把我的意识放到你，意思说虽然我有独立的意志，但是我愿意顺服，就服从了父神三位一体在天上永恒当中的那个想法，那个决定，可以吗？啊，所以他虽然讲这句话呢，他仍然是没有犯罪的，因为他的这个意思不是坏的，只是不是上帝的意思而已，好吗？只发生一次了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啊，就是他做人的时候，你看他为我们放下多少，连他的神的荣耀，他神性在，但是他那个荣耀他都放下了，他连这一点他都不方便自己。早上我跟我们来的时候跑楼，其实我在车上已经过了一遍，因为他已经用四个小时把我的奖章从前面问到最后一个，啊，也好了，让我开车不会睡觉。那他就问我这个东西啊，因为我就想了一个例子，但这例子不是太好，但有没有想过说，有一个公司哈，啊，有一个大公司的老板啊，他有一个孩子啊，那个孩子呢是他的继承人，但是他这个大老板他就跟孩子说。你从明天开始呢，你就到我的一个厂去做一个最低的员工啊，去做一个 operator， 去做一个就是操作员。两年后我让你做技术员，三年后我让你做工程师，十年后我让你做经理，二十年后我让你做总裁。哇，这个伟大的故事哈，好了，如果真的有的话啊，你想一下，你明明就是千千万万的财产的儿子啊，老板的儿子，但你去到那个地方，其实你要跟每一个人一样，你不能进去的时候，太脏，不要碰啊，因为我是老板的孩子，这样你就不要来了 ，OK？ 你到那个地方呢，你要跟每个人一样，对不对？你不用你的方便，虽然你有这个方便，但这个例子不是太完全了。不过我希望你 get 到一个 point， 就是耶稣基督当时就是这样，他没有方便自己。反正这些都是可以方便的，因为他是神，他完全没有傻掉啊，说哦，做人傻去了，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到处问了，哎，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不然，他完全是当场不用，他用一个人的方式来跟神求，所以这句话应该是你跟我的祷告来的。每次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在最挣扎还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就是这句话：
父啊，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这杯就是上帝要你做的，可能要你为你的家人的福音付出，要你为你的孩子付出，或是放下一些的你的喜欢的事情等等，这都是你的杯啊。你说撤去，但是按着你的意思，
你没有得罪神
啊，而且这是你从心里面一种真诚的一种的祈求，好吗？啊，所以基督就在这里哈，他没有强迫自己，他也没有被强迫啊。好了，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祷告里头得着一个提醒啊，就是从他的身上看见我们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明明看到上帝的旨意，圣经写明的 OK， 我们还敢用我们那些污秽不贪的旨意啊去抵挡，对不对？耶稣是 的心意是善良的，而且上帝没有，但上帝让他知道啊，但上帝没有强迫他。我们呢已经明明白白了，圣经写明了，连我们很多时候跟神抵挡的那个旨意不是善良的，是出于我们的欲望的，连我们还敢啊，就是很光明正大的去违背他，好像我们比上帝更聪明，好像我们比上帝更公平一样。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应该好好反省啊，从耶稣的身上学习的功课，好吗？啊，我快完了哈。那耶稣基督的祈求呢，你读完了他讲的这句话，结果是什么呢？那结果如果你看，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你按一下好吗？这样没有哈。 OK， 你们看纸好吗？那结果呢，耶稣基督有没有死啊？有没有上十字架？有哦，这样就他祷告失败了，是不是？那现在开始重要问题来了，到底耶稣基督求的是什么？因为啊，你们跟我一起读好吗？就是希伯来书五章七节，你们看到那个经文吗？啊，我们一起念。他说，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这样有没有被听？有。有被听啊？但是耶稣的祷告被听之后，他还上十字架，就表示说耶稣的求是不是求不用上十字架？不是。耶稣到底在求什么？他那个那么迫切的祷告到底在求什么？彼得在使徒行传讲到的时候，他说基督所求的其实不是不要死，而是求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啊！你可能觉得什么讲什么，为什么这样讲啊？我简单来说啊，基督没有拒绝要死，基督真正你说忧伤跟恐慌的是他要受审判 OK， 因为他承受我们的罪 OK， 所以基督带着一个罪人的形象他死了，但他跟上帝说，父啊，我死了，求你救我，是吧？让我活过来。所以基督在求复活啊，上帝有没有听他？有。基督死的那一刻呢，如果是罪犯，基督应该到阴间去，对不对？但是基督跟那个旁边的强盗说什么？今晚我跟你一起去 Disneyland， 不，去乐园啊，你孩子的 Disneyland 啊，我今晚，我不是今晚，今日我要与你同在乐园。我们的主没有到阴间去，所以当我们的主一做完他做代赎的这个工作之后，他上帝不用罪人的方式对他，虽然前面是重重的审判他打击他，但是当基督一做完了，耶稣说，父啊，你救我脱离死亡。所以上帝听他的，所以圣经说基督马上到天上去，而且他的身体三天之后就复活了。那这个呢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也要说是基督谦卑的祷告。你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常有跟老人在一起啊，不是讲保罗了啊，就是我在马来西亚什么，你们见会，我们教会有很多年长，你有时你跟这些老人家一起谈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有时会很自信，觉得说我做基督徒这样久了啊，有什么害怕的啊？有没有常常围着救恩祷告？哦，不用啦，我都信主这样久啦。啊，有没有常常围着上帝，在你离开的时候啊， 救你的灵魂啊，这当然要救的咯，我已经信他那么久。你知道很多人啊，连耶稣基督那么迫切都求这件事啊，但我们大家都拍心口说耶稣肯定没事，对不对？因为如果耶稣基督真的被神看为是罪人，完蛋了，我们根本没有得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用逻辑来想说，嗯，按理来说啊，99.999%呢，耶稣是不会有问题的。我是不是有点像你的医生这样讲话？就算是这样，我们的主还是迫切的求父，叫他从死里复活。你知道我们这些罪人，上帝救你是，就是没有被捆绑啊，意思说不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完全是恩典。我们竟然都不求，我们觉得很简单，不简单，完全不简单啊！当我们这个肉身带着罪死去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像路德这样。你们知道马丁路德啊？知道他是谁了啊？改教家，对不对？马丁路德常常就是一句名言，就是我们说因信称义嘛。当然这不是很正确，不过可以这样说了啊。这个是他的一个招牌菜了啊，他常讲这个东西啊。像马丁路德应该是很有信心的人，对不对？他讲因信称义的嘛。那马丁路德最后要死的时候呢，他喊说：“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得救。”他说：“哦，老牧师，你才老了就糊涂了啊！啊，还怕下地狱？怎么可能？”他抓住旁边人说：“你说我得救吗？你以为路德真的不懂他会被得救？他就像我们的主将，对不对？他知道他蒙恩，但是蒙恩不是理所当然的，是神的恩典。”到你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还要讲的话呢？当然，盼望你以后最后一口气讲的不是骂人的话啊，就是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还是要跟上帝求恩典。你一生求恩典，求到最后一口气还是恩典，因为恩典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上帝白白按他的心意给我们的，好吗？啊，好了，重点差不多讲完了，我现在来到要结尾啊，我一直讲这样，就让你们不会觉得太久啊。来，发生什么事呢？耶稣祷完告那么激烈啊，他来到那里看到他们做什么？玩手机，不是睡了，全睡了。然后耶稣问他们怎么样？你们不行吗？不能跟我一起吗？这是我最重要的一天，那你们为什么不行呢？下面的话呢，其实是跟我们每天生活有关系的啊。就是第一，耶稣祷告，他停一顿。然后这个加文特别说，但我以前没有注意啊，我以为耶稣可能他累了站起来走走啊。其实不是啊，上帝要我们迫切祷告也不是过于我们的能力。你看连我们的主耶稣都 take a break 的，他很迫切祷告之后呢，他停一下出来，连之后呢他又回去继续的。所以意思说上帝要我们不像那些哇禁食40天都快死掉了还在祷告。其实我们从来不需要用一种外在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啊，我们的主也做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被允许啊，当我们迫切祷告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停，连恢复体力，我们再继续向上帝祷告，上帝没有不高兴这件事情。 OK， 好了，说回来，耶稣要他们跟他警醒，但是他们不能，反而他们这种的啊不警醒的态度啊，就加重了我们的主耶稣的重担跟痛苦啊。你说很可怜的，本来这三个应该是陪他的，现在基督反而要为这三个人愁苦。因为基督说下一句话啊，他说什么呢？讲了按一下好了，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路的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那迷惑呢，是试探的意思啊，啊，中文是这样翻成迷惑，但其实他是免得路的试探。那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没有看见我那么危险，算了啊，这也就算了，因为你们可能，但是你们不能没有看见你们自己是多么危险，对不对？他们竟然可以在全人类最重要的一个晚上，他们在睡觉，就是他们觉得啊，天气不错啊，今晚啊，很舒服，刚才吃的不错啊，你就在一种很虚假的安宁，不可能安宁。凡是有灵性的人都察觉到那个晚上是一个极大的征战，对不对？因为魔鬼一定是用尽一切的力量来拦阻基督上十字架的，对不对？你如果灵性好啊，你会感觉到那一个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征战，但门徒因为有一种啊舒适啊体贴的肉体，人就睡着了。所以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继续这样，今晚上 我靠恩典，上帝帮助我。但以后你们自己的时候啊，你们自己要面对试探苦难的时候呢，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危险是极大的，就是不仅仅就会被这个试探所扑灭，就会被就是犯罪最后离开神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那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会犯罪啊，因为他的背景不好啊，因为他受不好的影响。但实际上一个人会犯罪呢，最后的原因是他的自信。你的孩子如果第一次考试考不好，对不对？你可以说不努力什么什么，对不对？但如果他继续考不好啊，除了你说他智商有问题还怎么之外，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他很自信，他觉得他没有问题，或是他说这是老师的错不是我的错，他总之他认为他没有问题。所以你知道人啊，如果可以不断的犯罪最后灭亡呢，是因为他陷入了一种的试探，这种的试探就是人自大的自信。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这个迷惑，它是一个极大的迷惑，就是让人一直觉得自己可以。你知道当你陷入这个迷惑的时候呢，你一定不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因为你自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以为哦，免得入了迷惑啊。什么叫迷惑啊？就是可能去贪钱，去做一些不好的事哦，那个就是试探哦啊，想要过好的生活啊，要贪婪啊什么。这里不是讲那个东西，这里讲的迷惑呢，是对应于祷告的。你还先讲祷告吗？他讲迷惑，所以他什么迷惑会对应祷告？就是不祷告啊。连我问你为什么你不祷告，是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祷告啊，你不需要上帝帮助你，因为你觉得你可以，你自信。自信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而且是天天临到你的，是吧？你做成一件事情，你就更觉得你可以再做成，对不对？啊，你被人称赞，你被人肯定，你看到结果，你就觉得你在开始掌握这些事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知道，我们在撒旦的面前，我们是婴孩来的，啊，是吗？是，老信徒是吧？你信了主很多年，对不对？你唯一成熟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你比较有能力来得胜魔鬼，我告诉你，你绝对没有。你比较成熟的就是呢，你比较比那些以前就是还没有成熟的人呢，你比他们更懂得什么时候要祷告。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没有被赋予一个能力可以靠自己来抵挡试探的，可以靠自己来胜过魔鬼。我们在魔鬼面前真的只是咬着奶嘴拿着一个纸的剑的婴孩啊，穿着尿片，我要来跟你打，魔鬼是笑死了。就凭你那两句经文，就凭你在教会那些的日子，你要跟撒旦来挑战？我不是称赞魔鬼啊，我是说我们真的无知。如果你曾经得胜过，根本不是因为你的经验，你的信仰的生活，你赢过人家的，你比人家成熟的，就是你比别人小的，你需要依靠上帝。所以越成熟的人呢，其实是应该是越常看到自己软弱，也就越常向上帝祈求祷告，就不会陷入这个引诱啊，这个迷惑，就是自信，自信就一定跌倒，因为我们站不住脚，好吧？啊，好了，接下来呢，快点了啊！哇，这么长哦，一样的啦，放心啊，这是结尾的经文，那我交代一下啊，两次你看到了啊，连其实你读这个可能有三次，不过你不要管耶稣到底几次，两次、三次了，总之耶稣第一次去祷告 ，OK 啊，门徒在睡觉，连他挣扎很大，他回来。他第二次祷告呢，其实也是很挣扎的。你看，他还是讲回前面那句话，他说：“让这个杯不能离开，就让我束缚。”所以，其实基督他很迫切的一次祷完，直到祷完告之后呢，那个试探没有离开他，他需要第二次再进去，他又继续用同样的方式，但是每一次他就越来越肯定上帝的旨意是他要束缚的，啊，因为我们的主。 还用一回合、二回合、三回合。我们，我真的是，我不想我讲我了啊！我你知道我回想我预备这个经文，我回想我自己，我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报告一下，我跟上上帝啊，我跟你说啊，我明天要这样，你看着办啊 ，OK， 阿门啊。你知道吗？因为我满脑子已经策划好，明天用我最大的聪明、最大的人际关系把这个事情办好。我通知你一下，所以我告诉你，我已经犯罪了，因为我进入了那个迷惑，就是自省。没有多少人真的是在这种情况呢，还能够不犯罪的，除非他真的明白我们的主耶稣是有血有肉的在那里祷告。那你看这里跟路加就记载这句话啊，其他人都讲了，就是他说有天使啊，你希望你祷告有天使下来，你可能会吓死啊。你说谁开灯啊？不是那个会有灯的天使啊。这里说的天使呢，是特别告诉我们，父神特别知道基督需要，所以他用一个看得见的形象。如果不派天使，其实上帝也在帮助他的儿子，对吗？但是这里特别说用一个看得见的天使来加他力量，就好像是代表上帝加添力量给他的儿子。你祷告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上帝知道。你如果觉得你很软弱，你不能求，你就应该先为你不能求而求，是吗？你天使不一定天使，就是上帝自己的，可能透过天使，透过不同的方式就加添你力量，让你能够祈求，最后能够顺服下来。你这里说基督的那个迫切这句话，他说他的汗珠如同大雪点。那有人说哦，原来基督有肾病的哦啊，我听过一个中医啊，说哦，耶稣死这种可能是肝的问题啊什么。我说你们不要这样啊，这种经文都不是在讲这个中医的东西。我对中医没有问题啊，我是说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基督的迫切，意思说他不是一般的挣扎。我们谁挣扎到这个地步呢？你流汗就流汗了，流血就流血，一定是你割伤手。OK, that's it. 但是如果汗好像血一样，这不是一种平常的事情，对不对？但我也不去解释，我也不知道到底那个挣扎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要告诉我们，就是一种极大不寻常，但是天使却给他加添力量，就让我们知道父神从来没有丢弃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到他面前祷告的儿女。OK, 所以我们应该受提醒哈。那当然我们也很惋惜了，刚才经文说了，门徒却因为身体疲劳体贴自己，第二次来他们还是睡觉啊。所以这我已经讲完了，当然纸上还有一些，我就希望你们可以自己看了。但我今天该讲的重点已经向你们表达，就是说这个记载你记得了啊，不是在讲耶稣的伟大，也不是要告诉你耶稣是怎么样的挣扎，也更不是要告诉你说耶稣啊，原来是这样害怕的，搞到自己这样惨。不是，如果只是关系到基督自己的事呢，他不需要写在圣经。既然被记载在圣经呢，就告诉你说，你只能够这样才能得胜，你只能够这样才不会在苦难中得罪上帝，好吗？啊，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就做完祷告，敌人就来啊，兵丁就来，最后就把他带走。连那一天晚上，我们的主就按着神的心意，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那你可以这样子讲啊，但是你也要明白，耶稣就一步一步的走向上帝的旨意成全，对不对？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最后第二句话了啊，他就说成了，他就说成了。如果他不是这样祷，你都不知道那个，就英文是讲 finish 是吧？你会怎么翻中文呢？就是完了，也是在水上说完了，finish 嗯，但是还好啊，因为耶稣有这个祷告嘛，你知道那个不是完了，那是成了 ，complete finish， 他完成父神的旨意。原来他一直看起来好像很软弱。看起来好像他在得罪上帝，对吗？原来他一直都没有啊，所以耶稣可以说我成了，啊，顺服以至于死。 好吗？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了啊！我们做基督徒不容易啊，我也知道啊，但是我们心里面都有主耶稣基督的灵啊，就是圣灵的同在，也有他赐给我们的力量啊，帮我们能够更多的啊爱我们的主，也学习他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啊能够来思考啊你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是的，这个祷告、给我们有很多的反省，特别让我们想到自己与父神的关系。特别想到我们的祷告的态度啊，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有许多许多我们忽略的行为，让我们竟然没有留意到啊，我们的天父啊，你是那样的体贴我们啊，你甚至啊乐意也愿意我们到你面前，完全啊表达我们心中的思想，是吧？你体贴我们，以至于你用啊你的儿子啊的经历。来鼓励我们，也在你儿子的身上证实你是这样的约拿啊！我们向你的祷告，是吧？你就用啊这些的话啊，继续的在我们心中来工作啊，帮助我们在啊思考的时候，更能够被你的爱、你的恩典所激励啊，在前面更能够依靠我们的主啊的恩典来过得胜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灵，阿门。好，我们来唱一首
回应的诗歌啊，这首也是我们的。